大家好，这里是朋友的捎带，我是主持人九生，你是我最好的礼物。本期节目录于2018年1月25日，今天是我们的第57期节目，感谢大家收听。与我连线对话的依然是 David Funk。 David，
大家好，我是口腔溃疡。
耶、yeah, 你又得口腔溃疡了。那个日本神药用了吗？
用了用了，还没见好呢，我这舌头上起了个口腔溃疡。
对，你有没有发现，对吧，咱们做了一年节目了，大家都发现你这身子啊各种病，对不对？又是咳嗽、又是溃疡，还有这些乱七八糟的。你说你这个身体啊真是让我操碎心。
哎，别提了。
太辛苦了太辛苦了。主要这周节目之所以拖到这么久，也是因为 Dead Funk 一直在熬夜，对吧，一直工作。
对呀、
真的真的真的不容易，创业不容易，对吧？
今天不还
对,
对不对？
别创业了，你看创业还是这一条死路。
你这话说的，那可是那可是很前辈的前辈。我们小的时候就看毛侃侃、那个高然，还有李想，还有戴志康，
是
四个人吗？
他们应该是算80后创业当时最明星的一代人了。
对对对。
哎呀，确实是一个悲伤的日子啊！今天这个不知道经历了什么，反正能够感受到的就是真的就是很不容易了，能做出这样的抉择。
对，
行吧，那今天我们就正常的开始我们的节目。首先我们来读一下我们 有一封听众反馈。
嗯哼，
你看到这封邮件了吗？
没看到什么邮件。
哎，最近你怎么没有关注我们的这个邮箱呢？
我没有收到呀。
你是不是你的邮件系统又出问题了？已经不是第一次了。你打开邮箱看一下，你再打开。
你读。
好，
你读。
我来读一下。
四年小七是吗？
对对对。
我都给他回了。
哦，那就不是你的，不是邮箱问题，是你记忆力。
而且他主要是发给你的吧？
也还好，顺带祝了一下你安好嘛。
一句话带过。
对，来四年小七啊，感谢这位听众的来信，对吧？其实我认识他。行吧，然后他主要写了什么呢？就是我觉得其实是就是听了，应该他也不算听了一年节目，应该他中间应该很长时间没听了，但他是从最开始我开始做节目，他应该是知道的，所以他在邮件里写说，就是说。九生刚开始做节目的时候，他心里是很佩服，嘴上是吐槽的，然后很假的听了两期，结果每次都听不到主题，内心 OS 是，妈蛋，你们这节目也忒长了点吧，现在都流行几秒的视频，超短的段子，你这节目我看是火不了，毕竟我怎么都听不到节目的核心。这是他第一段。然后第二段呢，讲到现在说，然后的然后，最近工作烦躁，心情不佳，偶然上班路上打开了网易云音乐，看到了这节目，居然已经做到了55期，真是存活了很久。认真的听了3天，把55期听完了。这边还看错了，原来他把节目都听完了。回到之前说的，你这节目也忒长了，其实不是节目长，是我发现自己已经很久没有花一个小时或更长的时间做一件事了。最近工作感悟比较多，不过说啥都不在点子上，感谢朋友的捎带，让我又重新审视了一番自己。九生说的对，不要浮躁，世界永远比你更浮躁。令遥祝 David 安好。果然就是。
大家注意啊，大家注意啊，你们如果单独写给九生的邮件呢，九生就会认真的读全篇。
我不是这么鸡贼的人，真的没有了。
我看一下。
没有了。其实大家的来信基本上我都读了嘛。四年小七的，对，其实他的心态应该很明显是一个工作的人嘛，工作了一段时期了，然后肯定工作上会有一些烦心的事儿嘛，所以才会有这样子的。不过他里面其实也一直提到一点，我们关于我们节目的，就是说我们节目挺长嘛，其实。对吧，包括跟你自己在搞的 vlog 一样，也相比其实我们的节目相对时长性是比较长的。那其实 这样的时长呢确实不是适合大家一种快餐碎片化消耗这种什么消费的，其实真的是可能是需要一个大段的时间才有可能去听完我们的节目的啊。所以人生就像他现在经历了这样一种烦躁期或者说一种浮躁期，能够有这样的节目陪伴，我也觉得也是我们的一个很好的一个价值嘛，对吧？虽然真的没啥内容，但是能够让你能够安下心来，我觉得还是特别好的。
这也太没有自我要求了，我们就为了让别人安下心吗？
对，今天这期节目不一样，对吧？今天有硬知识，对吧？有硬货，我其实还是挺期待的。
你别这么样给我压力好吗？我只是
你自己已经放话说了，对吧？深度解读某某某，
不这么说没有销量，我们这个必须得，对吧？区块链突出的就是一个字，泡沫。
行，我们待会聊这个好吧。那个感谢来信啊，希望更多的听友们给我们来写信，真的这么长的节目你们都听了，花半个小时写封邮件真的不是什么事儿，好吧。
主要我觉得就是没有那个
那个
叫 trigger 是吧，这个就是一个把手，让他们能握住了，然后来说话，这个事儿很重要。就是你看，不只是我们节目没有主题，连你们发回来的邮件也没有主题。
有啊，祝 David 安好。
你看，就是一个道理，一个道理啊，一个道理。当然了，我现在一想，我答应那个比特新生的邮件，我到现在还没发。
这样一说的话，我这个快。2018年第一个月快过掉了，我答应了要开始写东西都还没写。
哎，今天正好有个东西要推荐给你，写东西的地方。
什么东西？
就是我待会儿区块链里面要讲到的。
OK， 好好好，我觉得挺好。对，就是好吧，我这个要时刻提醒自己，对吧？这个1月底了，很多该曾经对吧这个立的 flag 该做的该做了。好，希望大家相互监督，相互监督。那接下来到我们的这个吃早时间啊，吃早，不吃早，不谈早，不谈早。不过我还想说说红枣这事儿。你知道，就是最近有一段时间，我跟朋友们聊天，聊什么，就是中国人吃什么，什么东西就火啊。比如说小龙虾这种东西，其实你细思一下，看，想象一下小龙虾那个样子，它就是个虫子呀，对吧？这东西你哪吃得下去呢？
你继续讲，这一段我不敢苟同。
我就老在想，对吧？我用一个微型相机，我去把小龙虾拍成一个大幅面，那就是一个怪兽啊，怎么下得了口，对吧？但是这个小龙虾这概念还真的就是被炒起来。我觉得只要大家稍微一些认同，一加上一跟风，这东西就铁定火。比如像红枣这个东西，我觉得就是红枣跟枸杞相比啊，我觉得红枣的养生，首先它个头大啊，它这个养生功效肯定更好。哎，再加上是新疆的，你也知道新疆那光照，对吧？全国没有再好的地方了，肯定可以。有点可惜，我今年真的没有做红枣，还是其实挺可惜的。我觉得
你为什么不坚持做呢？为什么不坚持做呢？
我想给市场一个冷却期嘛。
冷啥去啊，都没热起来啊，冷却。
就大家现在都在热炒一些泡沫，我这人做事比较的慢而稳，对吧？我先放凉它一年，明年说不定我就开始做了。对啊，
说明还是流程有问题。你应该把红枣上架我们的淘宝店，然后呢
你
产地直接发货，而不是你这儿发货。
你就别提这个淘宝店了，有人在淘宝店下单吗？
没有。
所以说
赶紧看一下，
要不要脸。另外就是不是红茶，另外就是茶啊，各类茶，红茶、白茶、岩茶、黑茶，对吧？只要你能想象的茶，这个都可以跟酒生来聊一聊，酒生可以给你发货啊。这个酒生自己，
问一下，你开始玩那个春岭大会什么的了吗？
没有啊。
你确定吗？
没有。
啊，好，
对。当然我看到很多了，现在除了冲岭大会，各个平台都在搞这种答题嘛。虽然我没玩，我很鼓励我身边的人在玩，对吧？我想让他们玩完了告诉我体验是怎么样。对，因为我自己不能打自己脸，对吧？虽然我这人接受事物比较慢，但是我这次决定把它给慢到消失为止。
太惨了，你这太惨了。
行啊，
给人生设限。
可以啊，哎，要不这样，你来激励我一下，对吧？比如说我去玩了一期，你送我个意大利包包。
你这太硬了，你这转的。
哎呀，意大利包包这事儿呢，也需要个冷却期啊，带到大家有消费能力的时候，
带到春光浪漫时，
对，这主要还
他在从中笑。我这个口腔溃疡有点严重呀。
嗯，我觉得这事儿还真急不了，这还真得大家富起来啊，就不要随意的消费这个奢侈品，因为这东西你只有一件两件，其实也没啥意思，对吧？
嗯
真的，好吧，所以这个没事儿，我们冷十年后，我相信每个人都背得了我们朋友的捎带给你提供的意大利包包。真诚的祝福，真诚的相信，真的。然后另外还有一个可能要沉寂20年的品牌，你来赌吧。
YPSN。
好，20年后见。哎呀，行，广告也顺利的读完了，好吧？那个接下来，
我感觉非常不顺利。
不是，流程该走就走掉了，对吧？这东西咱
很艰难，很艰难。
对，咱们也没拿过广告的一分钱过，真的。哎呀，本周热点吧，本周热点，我先来。说几条吧，第一个，给大家一个问题，中国嘻哈怎么了？来，大家放个回答一下，中国有嘻哈吗？
有啊。
但是去年上
他们一旦走到地上，然后忽然发现还是地下比较好，所以又回去了。
有没有感觉是被一棒子锤下去的？
有点这意思。
确实啊，这个去年下半年火了一下的这个中国有嘻哈，对吧？原以为会形成燎原之势，没想到这么快这个火就被按下去了。我觉得还是大家这个吵起来的这个角度不对，对吧？就多唱点爱国主题的不好吗？对不对？对吧？咱们也学学这个美国的那个叫什么，有一个嘻哈剧的汉密尔顿的，对吧？咱们也搞一个中国版的，对吧？讲讲这个开国的事儿，也用 rap 说起来，那这个就真的是可以火，对吧？其实我觉得
这一块在美国有部电影叫《冲出康普顿》嘛？
我没看过。
也大兵给我推荐的，然后讲的就是美国的一个著名的说唱组合叫 NWA， 就是 Dr. Dream 啊，然后Ice Cube、Eazy-E 他们做的一个组合，然后呢他们有首歌就叫 Fuck the Place 吧，然后他因为他是黑人，他电影里就讲了说他们黑人无论什么原因可能没什么事儿，就被警察拦下来，怎么怎么样，然后就觉得警察不好。我们绝对不能说所有警察都不好，这个肯定是不对的。但是他就把这歌唱了之后，电影情节很有意思啊。他们在一场演唱会，大概几万人吧。然后电影里面警察在演唱会前已经找了他们了，说你们绝对不允许唱这歌。然后结果在台上的时候。忽然那个音乐就起来了，特别嗨，那个音乐特别嗨，特别嗨，大家可以去听一听啊。然后一起来之后就开始唱，然后全场都嗨了，然后警察立马就冲上了台，把他们全部给抓走了。当然那个有那个电视采访，Ice Cube说他们把我们抓过去其实是为了给他们孩子要签名。但是后来就开了发布会，然后记者也会提出尖锐的问题，说
对啊，
你们的这些歌词，你们的这些行为让我的孩子走上了什么什么歧途呀，怎么怎么样，或者你们为什么你们的歌词有这些东西呀，毒品呀，各种各样的东西，他们就说这就是我们的生活，我们在讲我们真正生活的东西。
对，这是应该是他们 real 的一些面对的东西，你讲，
然后我就联想到咱们国内嘛，咱们国内就是讲的是不是也是 real 的东西， 或者说也是不是也是经历的东西，如果是真正经历的东西的话，那他继续去表达那当然没有问题，
对，
本来就是自由包容嘛。
是
这个话题其实会引申到我今天要聊的这个区块链的事儿，然后再
你别这么快就联系到那个主题嘛，我想留
在后面，我知道不会联系上去，但是你根本的再往上走的话，还是一个人的管理的事情，就这个歌我们到底能不能容忍它？我们可以容忍，我们也可以不容忍，对不对？现在是不容忍嘛，对吧？
是。
那不容忍的理由是什么？可能就是某一个理由。
你
懂吗？
我明白。
所以我们要等。你说我对这个事情怎么看？我觉得就这个就是发展进程中的这么一个事儿，它也火了，
是
火完了之后也下去了。
我觉得其实会有这样一方面考虑，就是说我们刚才说这个事儿到底能不能容忍，对吧？这个社会能不能容忍？其实，还有一层意思，我觉得是这样，就是从管理的角度来讲，就是说我所管理的这些人，他有没有达到一种能力去真正能够接受这种东西？就自身的水平，他是否到了那个东西能接受这些词，特别 real， 特别贴近你生活的东西，啊。我指的特别接近生活，不是因为其实大家很容易联想到嘻哈音乐 hip hop， 就会想到它里面太多反复出现的，因为是英文 hip hop 过来的嘛，所以太多的就是里面会有什么 fuck suck， 对吧？这些词其实不好嘛，其实对很多人来讲，可能其实你压根就没经历这些东西啊，你只是在这种寻找一种语言的刺激性，就是你的生活其实本身是很平淡的。很无聊很 boring 的，但是你好像通过这些词意淫出你生活在一个充满抗争或怎样一个愤怒的状态，我觉得这个就是说不是大众很多大众去追随的者，其实他自己其实有点过度的被词所迷惑了，图个语言的快感，而不是他真正的生活。当然反过来，其实这些歌词里演唱者或者创作者他肯定是经历了这种特别特别难受的生活状态的，就特别特别就是他自己身边的事儿，因为看所有唱嘻哈的，他所有的歌词你会发现他特别打动人，特别打动，就是用他平凡的生活去打动人。
是吗？ PG1 有几首歌可能也是真想范冰冰了。
那就是他的生活呗。
啊，
他就是他自己已经就这样子呀。
确实是想范冰冰了。
他还有很有可能是，还有可能他生活比他写的还要 real， 你知道？就
明白。
就是，同时我在想，就刚刚讲，就是，我觉得其实不单单是嘻哈音乐的问题，其实你会看到我们所有公众能接受到的文学作品或者说影视作品，其实它所有的东西，包括这些热门的电影啊什么东西，你有没有发现它其实不贴近生活？他所演绎的场景往往不是我们这种普通人的生活，包括前段时间火的那些什么前任三呀或者这些东西，很多人会被感动，但其实它不是你的生活。他所刻画的人群的模板，它不是你这个层次的。
你这个你是说你自己吧？
对，不是我这个层次。我相信我代表是金字塔底的一群人吧。loser 嘛，对吧？
对，
就不是我们的真实生活状态，对吧？我们真实生活状态应该就是你，比如说星期天你去理个发，你跟发廊小哥的那段对话，对吧？你去路边一个小餐馆吃个串，你跟这个餐馆里的这个一帮顾客们之间的一些表情，老板们之间一些讨价还价这些事儿，我们其实没有这样作品，我们有，但也没被上映，对吧？没进入公众视野。
对，
所以我觉得就是，就是可能大家都会在想被管住了，对吧？但其实有一点就是你真的准备好去审视自己的生活了吗？而不是通过一些歌词来宣泄一种所谓你感受到的情感，你自己的生活状态，你自己经历的真实，你自己能够正视吗？很多人不敢正视自己的真实的。我觉得这个就是就像我上一期分享那部电影一样的，就那部电影肯定大家已经没资源看了，因为我发现我没法给大家分享，就是 在那样一个社会里，他能容忍下各种不同人之间的一些冲突，自我冲突，那就是每个人在正视自己的冲突。而我们每个人在面对自己人生的一些抉择的时候，有没有在正视呢？
嗯哼，
对 OK 啊，好呀。嘻哈音乐怎么讲，就是这两个 双料冠军啊，反正现在都熄火了，希望他们在地下啊有一帮追随者。
行，这话说的
对对对，好吧，没什么了。嗯，下一条热点， 我想继续谈谈锤子。
啊，继续，请，有请有请。
对，我这时候要批评一下我们 Daft Punk， 真的，我觉得我们要检讨一下自己，对不对？我们有多久没关注锤子科技这样一个罗永浩的这个公司了？
然后呢？
你有没有觉得，当我们开始真的不再关心这家公司的时候，表明好像我们曾经的那股年轻的热情没了吗？
你继续。怎么了？
细细想想看，是我们成熟了，还是我们已经失掉了曾经的那份热情 与这种，对吧，力量或者怎样子。
嗯哼，
嗯，我想说什么，锤子科技要改名字了。
不，没有说要改名字吧，
老罗说的呀。
嗯，
但是
你继续讲。
但是我跟他们公司内部人员确认过，他们自己都不知道这事儿。所以这个东西就不管了，就是，当然他整个的可能要往成都，因为我觉得成都接下来发展趋势非常好啊，就是很多科技公司会往成都去啊，就是可能就是因为锤子这东西在四川可能这个是个骂人的话嘛，所以有可能他可能到当地为了因为一些原因可能会改啊。
那这个就不 real 了，我觉得。
这有啥不 real 的呢？
我说实话不 real，
谁没改过名字，对不对？你做节目你用你真名了吗？
啊，我不是这个意思。
嗯，
我是说我不会改呀。
嗯，
我为什么要改呢，对不对？
嗯，
这不是真名不真名的意思。
他可能比如说，对吧，可能他相信这个改个名字能够发展更好一点的，对吧？
我觉得老罗不是这样的人。
嗯，老罗
没事，你继续讲老罗，然后呢？
我没啥讲了，我就想说我们要
不是老罗还要发布跨世纪产品吗？还在鸟巢办三万人的那个会吗？你怎么都没讲呀？
这东西我也不知道他要发布啥呀，对吧？
一个跨时代的产品，
对，这十年要火十年。
这个地方其实我就想讲，就是阈值啊，就是我们之前一直聊阈值这个事儿。
嗯 嗯，
我们之前还读缺值嘛，阈值我查了一下。阈值就是这个上限下限这个限度的这个意思。
哎呀，
就控制消费者阈值。那像我们这种，长时间被老罗这个刺激的这种阈值已经非常之高而广了，
嗯，
所以就很难刺激到我们。就除非你真的弄个很屌很屌的东西出来，
嗯，
要不然咱们什么没见过呀，对不对？
就是你的那个绩点已经被调得很高了，对吧？
就很难很难有一个
太悲哀了，你的人生太悲哀了。
那你说多少次了，老罗多少次了，跨时代？
没有很多次吧？
改变世界。
嗯，好，
并没有。我希望这次能有。
我觉得不会有。你就
说不定
人的自我突破是很难的，到这把岁数了，哎呀，还是要给他点信心，对不对？我们还是要保持曾经那段热情，对他的热情。
不是他突破呀，是公司嘛，整个公司那么多人才呢。
那么多人才是吗？那个副总，对吧？靠那个副总。
对啊。
好。
对啊。
好，希望吧，我还是期待吧，期待他这个五月份的。
你会买票来参加吗？
哎，你这倒提了个好问题啊。五月份，
你会
还有
买票来参加，
还有四个月可以考虑一下。对，
可以呀，啊，
可以，好，行吧。那个热点还有什么想说的？
热点刷一下微博看一下，因为我的基本，哎，完蛋了，我这个全局网。
你这个准备非常不充足，我觉得。
没有，我全身心的全部铺在区块链上了。
你曾经说要把这节目当做你的重心来做的呢。
我哎，要不咱们直接跳到区块链跟大家讲讲吧，这个事情。我讲完大家就会感觉到 什么叫用心了。
好，来，接下来我们到这个 DevFunk Show 环节。 DevFunk 来，
咱们今天跳过热点，当然区块链也是热点。
嗯，
因为前段时间就是比特币涨涨跌跌，涨涨跌跌嘛，然后大家就很火。我先说我在微博上关注了一个特别搞笑的一个人，
谁？
就反正名字不用提了，反正就是一个讲区块链的一个人，就是这人之可笑，
可笑，
就跟对可笑，就跟当年讲股市的一个人一样。当年我刚开始炒股的时候嘛，就有个人在网上说，哎，今天要涨，明天要涨，后天要涨，涨到10000点。
嗯，有人给我推荐一只神股，你要不要知道？
来来来，你讲出来，讲出来，
算了，我也不知道。
讲出来。
我没问，他让我投钱进去，我说我没钱，就不了了之了。他说保证你涨50%。
不，那你赶紧说呀，你就说出来多好呀。
我没问呀，我不想祸害，
赶紧问，
不想祸害大家啊，你
赶紧问，赶紧问，
继续来，先区块链。
然后呢？那个人就跟你朋友差不多。
嗯，
我看这个东西明天必须涨。
嗯，
然后呢，我看这个东西可能要跌了。每一次，就是他至少10次里面有8次是说错的。
嗯，
说错无所谓，最怕说对了。说对了之后更骄傲了啊！我劝你们怎么买怎么买。
他不是跟你一个德行吗？
行迹之可笑，不要说了，不要说什么跟我一个德行。
继续。
然后我其实已经跳出了关于币这个事情了，我已经深入到说去研究这个背后的技术。
对，
那么关于区块链技术呢，其实分几种，像比特币这种，它就是所谓的挖矿，各位可能不太了解，挖矿其实是你可以把它理解为去解一道题，解一道算术题，解码题。
对，
那么解算术题呢，需要电脑的这个算力来解嘛？
是，
比如说1+1=2，这个事情很简单就算出来了。那100×100也很好算，你感觉你脑子就能算了。但是如果是，一个几1234567891011121，然后要算一个值，当然这个算肯定不是这个乘法算，它是算叫哈希值。
嗯哼。
然后呢，哈希值算了之后说，必须前四位或者后四位必须等于零。
嗯。
那这个就要算很多的算力进去算，算了之后，得出谁先算出这个，谁就意思是 OK， 你把这个矿给挖出来了。
嗯，就占用了一块区，是吧，区块，
就是生成了，就是这道题解出来了。
嗯，
就生出了一个比特币，这个比特币就要分给这个产生区块的人，他们怎么作为奖励。然后这些人呢又把这些比特币拿到市场上去卖去交易。
嗯，
那各位注意，这个交易所其实就相当于是在这个区块链，比特币区块链上诞生出来的一个应用。
嗯哼，
你可以理解为，但是它其实可能根本就没有关系啊。
嗯，
就根本没有关系。
对，
因为你好像意思是，哎，我这矿挖出来，我其实是拿到，比如说我跟酒神面对面交易啊，还是放到什么什么网站上交易啊，
中介来交易，对吧？
对，
嗯。
但是如果换成另外一些区块链，比如说最近现在比较火的像 EOS 呀这些区块链，它可以做什么？它可以做社交。
嗯，什么意思？
做网站，就是说。现在我要给大家推荐的一个网站就是叫 steemit.com。 这个网站我是在2017年3月注册的。
需要
那个时候
需要翻墙吗？
好像是需要吧。然后
那就
很久很久
不用推荐了，
很久之前注册的。然后今年忽然我的同事提醒我说，哎，我们可以看看这个网站。我说这个网站是怎么了？后来一看才发现它是完全基于区块链来做的
啊。
他在这个里面呢，就意思就是大家都可以去上面发帖，然后你发了帖别人又给你点赞的话，别人如果给你点赞你就可以分到钱。那这个钱是怎么分来的呢？其实就是它是基于一个区块链，就叫这个 Steam 这个区块链。这个 Steam 币呢跟比特币是一模一样的，一个意思，也是虚拟货币。
嗯，
对吧？然后它也是每一分钟就会产生，不是每一分钟，就是每3秒会产生一个区块。每三秒意思就是有一部分钱要拿出来了。你们想每次挖出一个矿是不是这也有一个比特币啊？
是，
大家可以理解为每3秒钟也会挖出一个这个矿，然后也会有一个奖励的池子。这个奖励的池子怎么分钱？就分给所有发文章的人。
嗯，
怎么分呢？ 比如说九生写了一篇文章，我也写了一篇文章，所有人都给九生点赞，那 OK， 这个钱就全部给了九生和给他点赞的人。
嗯，
那可能五五分或者是三七分，九生拿三，九生拿七，其他点赞人分三。
嗯，
那点赞的人呢又分成比较有权势比较有权重的人，他们里面又衍生出了一个什么所谓的 power 的东西啊，就是说你 power 越高，你能够让，就是你能觉得哪篇帖子好，就是哪篇就哪篇该多拿钱。你看这是不是一个很好的机制，就是说如果我的 power 很高，我觉得九生文章写得很好，我就要给他点赞，我就希望把最多的钱都给到九生。
嗯，那
这是不是，
那这时候如果有水军来了呢？
哎，你说的很对了。
嗯，
如果说这个 power 很高的人，他就是一个很想自己赚钱的人，
刷出来的，
刷出来也行，或者说他写完文章都给自己点赞，或者说就拉了一帮人帮自己的文章点赞。
嗯哼，
现在就出现这样的情况了。
嗯，那可以避免吗？
没法避免，怎么避免？只能设计出更优良的一些机制啊，比如说你先给自己点赞，这里面就复杂了，各位啊。
嗯，
他设计了一个巧妙的叫三十分钟机制，就是你在三十分钟之内点赞的话，你自己如果开始就点，你点的钱是要分给作者的，就是你一分钱都拿不到。
嗯，
你点的越早分的越少。
嗯哼，
但是如果你在三十分钟那个时候点的话，你可以得到100%的这个就是奖金。
嗯哼，
也就是说原来如果就是正常来说你点个赞，你说哦最后我分到1块钱，但是如果你在第一分钟点的话，你1块钱都拿不到。
嗯，
这里面有复杂的这个设计逻辑在里面，我不就不细讲了，但是始终是可以找到一个比较好的点的点，比如说我就在第29分钟点。
对啊，
对吧？
对啊，
没有关系，就是这个很难去克服，但是你第29分钟点的话，其实已经可能有，如果这个文章真的好，可能已经有上万人跟你一块来分这个钱了。
嗯哼，
对吧？这个这样子的话，其实一定程度上是解决了这个问题，但是肯定没有完全解决。这就出现了现在这个论坛上有大量的这种 power 很高的人，或者是有些人就他有个制度可以把 power 代理给别人，就是把股份代理给我嘛，就是大量的人说，哎，你们把钱给我，我来负责赚钱，因为 power 越高的人，他赚钱越容易。
嗯哼，
他能把，因为分下的钱是固定比例嘛。
是。
如果我 power 更高，我就可以拿更多的钱过来，然后我再分给大家嘛。
嗯，
这样子的话，如果你一个人点赞，你根本就没有机会，你加到这个群体里面，你可能还有点机会。这跟人类社会其实是一模一样的，任何地方都一样嘛。
对啊，就所有的金融也都是这样子的。
对啊，就像现在投基金是不是？
对啊，
你投基金你自己投可能也能赚，但是你肯定没有那个大基金投的赚的多嘛。
对啊，所以好无聊。
所以你看，我前两天就写了一篇文章。
嗯哼，
我说区块链是一个中心化的东西嘛，
对，去中心化，
对吧？就去中心化的东西。
对，
但是 Steam 这个基于去中心化的区块链做的东西也面临一种中心化的困境。
是啊， power 越大的人越集中的有他的 power 去做很多东西啊。
就前两天我遇到一个事，就是我看到这个链条上，因为完全是这个基本上没有什么管理员的嘛。
嗯哼，
然后我看了一篇帖子，就一个人发了一个竖中指的帖子，然后就写了一句话，就是谁谁谁谁谁谁，你滚蛋，你这个笨蛋，然后你为什么要把我所有的帖子就 flag， 加 flag 的意思就是其实就是把你的所有的奖励全部取消掉。
就是管理员操作的对吧？
不是管理员，是所有人都可以 flag 你。
哦 ，OK OK，
就相当于给你，意思是我觉得这个帖子发的不好，结果这个人。我们讲说 A 吧，对吧
？OK，
小 A 竖了个中指说，你怎么怎么样？结果什么原因呢？这个小 A 被小 B 用这种，因为小 B 我查了一下是个大金，就大金的意思就是那个股份很高的那个人嘛 ，power 很高的那个人，他把他所有的帖子全部都 flag 了，而且 flag 的很严重，就连他2年前的帖子也 flag 了，就一旦 flag 了之后。它的内容就会被隐藏起来，就相当于说我就把你隐藏起来了。然后我当时就很正义，我说啊，这个小 B 一定是好人，小 A 一定是坏人，对吧？然后我说我要跟着也 flag 一下。结果我想想不对，我说哎，一个这么暴力的帖子在这么一个 就是已经运行了好几年的论坛上还能存在，从早上到晚上，晚上看我还在。我说不对呀，我说我再看看，结果我发现这个小 A 其实是论坛的管理员，而且他的那个 power 也很高。
嗯，
也就是说这是两个 power 都很高的人相互的对战，而一方是管理员，另一方可能就是恶霸。
嗯，
你懂我意思吧？小 B 其实是个恶霸，小 B 他是他可能通过充钱呀、啊、或者什么形式买到了这么多 power， 然后通过这些 power 来赚钱，而他的每一篇帖子，他就是我刚刚说的，他每篇帖子可能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内容，
是，
但是他就这么点，把自己点了钱，点了很高的这个比例，那么每一次分下钱，他就能分很多嘛？
对、啊，
他只要不浪费，他就一直能赚钱嘛？
是啊，
这就是蛀虫嘛？所以你看，就剧情一下子反转了。我说、
嗯、
我赶紧把我的 flag 撤掉，然后我说这太可怕了，这个就是哪怕是放到中文的语境里面，它是因为全英文嘛，我也没细看，我就立马这么判断了、
嗯、
然后我说这些放到中文的语境里面我们也没办法，但是如果这个事情放在一般的论坛里面，然后管理员立马就把它给
删
撤了嘛。
嗯，对啊，
但是这个管去中心化的又好像没有办法那么弄。
嗯，没法用这种强制屏蔽的手段。嗯，
去中心化就变成了削弱了管理员的权限。
是啊，是啊。
但是恶人依然存在。
嗯，
就是我最后一段话，我说、
嗯，
去中心化真的能实现吗？
嗯，
就正如开头所说，这世界本就没有中心化，玩的人多了就有了。
嗯，
你想想这句话说的对不对？
嗯，
就是这世界是没有中心化的，但是一旦任何东西。利益多了，人多了，它自然就有中心化了。
嗯、就好比说，本来人人都平等的。
啊，对呀、啊。
嗯哼。
一定会有这个情况嘛？所以就搅的这个原本的去中心化这个论坛，其实有点不太平静了。所以我开玩笑，我说去中心化是不是也要分个阶段？现在是初级阶段，我们至少再坚持个100年不动摇。
所以这跟你想讲的区块链的，你还就是主要你要想讲这个去中心化，它其实会面临的一个困局嘛，它依然会重蹈我们现实社会或已经几千年。
就是各位，
嗯，
就各位，我已经从区块链上面衍生出来的这个应用开始讲了，因为真正有意义的东西是这个东西，就是区块链它本身的技术其实不是一个难点，它其实就是一个分布式存储。怎么说？
嗯，
原来就我们以银行为例子。原来你现在把钱存在银行里面，对不对？
嗯哼。
你卡上的这个数字，你卡上到底有多少钱，这其实是银行给你定的。
嗯，对。
就假设银行你有个朋友或者有个亲戚，他能调你的额度，把你调成一个亿了。
嗯哼。
你是不是真的就可以拿这一个亿去刷了？是的吧？
嗯哼。
对不对？
对。
但是区块链它是把你银行卡这个记账的这个账本
所有人
分到了每个人手里。
嗯，是的，
每个人都可以去下。那这里面就有一个难度点，就在于说，如果你的卡里要刷一笔钱，如果刷了，你是要告诉
所有人
账本上至少要有，比如说6个人、7个人都说，嗯，他刷了，他有这钱，他有这钱，他给了谁？给了谁？
嗯，
好，所有人都记好了。你这个钱才能过去，这也是现在说比特币为什么网络比较慢啊，或者之类，就是因为它那个承受不了，它那个区块链那个链条承受不了那么多的算力，那么多人都在算呢。
是，
你每一笔交易都要存进去，那就很大的一个算力了嘛。
对，
就需要很多的去来计算这个事儿，所以这其实是区块链的本质的技术，但是这个东西放到应用上面才是真正有意思的。
嗯嗯，
就是。原来我们所谓的一些虚拟币啊 Q 币啊什么也好，它是没有激励的，比如说我在哔哩哔哩上放了一个视频，哎，做的特别好，一下子讲了多少硬币，对吧？
是，
但这个硬币我换不了什么钱吗？
嗯哼，
对吧、
嗯、
现在就是说借着区块链这个势头，可能这些虚拟币呢会变成一个可以打通的东西，就像这个钱，我赚的这些币，我是直接可以在交易市场换成法币的。
嗯，那
而且他每天，
那如果说，其实这里面也有一个悖论呀，就是说，我们本来是指望着说，比特币可以成为一个通用的币种，它不需要跟真实货币发生 发生交易啊，因为它就是等于说它就是一个完全去中心的，但一旦说它还能跟真实我们现行 法定货币 去交易的话，其实它也是间接的它去变成了中心化的一个东西了呀。
不，这只是现阶段吗？
所以
真的真的，如果有人有大家都开始认同接受某一种币的话，那它自然就 OK 了。
所以那天不可能到来的。
为什么？
就相当于无政府吗？
他想
达到了一种去中心化的东西，人人为中心，人人不是中心的状态吗？
就我回来讲这事儿，
嗯、
就是说，就是所谓的去中心，就假设现在全世界的法律这个东西都取消了，
对，中央银行全没了，
那最终的结果是什么？
嗯哼，
最终结果是又会有新的法律诞生，
又会有新的恶霸吗？
不是，会有新的法律、
嗯、
就是最终结果是会有新的法律，因为恶霸只是过程，因为大家会发现说恶霸出来了，对，确实有正义的人要去搞恶霸，恶霸会被搞，然后后来发现有个法律出来可能会更好一点，所以社会的发展，人类的发展，就是我越看区块链越感觉它是在挑战人嘛。就如果真的所有人在这个平台上都是说我就是来传播好的事情的，我先不是为了赚钱，或者说我不是 要为了赚那个最多的钱，我创造好东西然后赚了钱，这是我理所应得的，而不会用一些机器人呀、啊、或者之类的那种这种像那个小 B 一样做的那个方式去做。
是啊，是啊，
但是这是个博弈啊，你不做别人会做。
是啊，
那你做不做？
嗯，我可以选择不做啊，也可以选
你选择，
也可以选择去做，对吧？就是这是
okay,
这是一个
这其实就是赚钱还是理想嘛？理想不可以是赚钱吗？对吧、那是赚大钱还是赚小钱？
不，你
赚快钱还是赚慢钱？
我
如果我赚的慢了，是不是别人就赚的快了？这都是一些想法吗？
哎，我其实不太愿意说把理想跟赚钱把它给对立起来看的，就是你可以这样去以你这样的想法去讲，我其实不太会愿意这样，因为顺便赚点钱吧。
对
的，
你理想顺便赚钱可以，可以，但是总有搭便车的人，或者总有不是这样的，总有是用一些技巧，就像那个小 B， 你觉得这样的事情可以被允许吗？
他
是不公平的呀，
他有 power 可以这样做，你也没办法呀。
不是，我说的不是我，我说的是同样有 power 的人，就跟他一个同样有 power 的人，他会怎么感觉？
那就跟现在一样的，现在各国政府之间都是有 power 的
啊。对，所以我说所谓的这个
但
去中心化的这个区块链最终还是面临着中心化的这个困境嘛。
对，其实
就是我
其实你
我说这个或许也是一种乐趣。
对对，其实你其实还是会想到他就是走进一个就是其实还是一个重复的东西嘛，就是你现在这个概念很好，但是它好像往后演进些下，接下来它可能又进入那个循环，变成一个中心化。
对，
就是还是一个悲剧性的东西嘛，就是其实如果从悲观角度去看这个东西，就是还是一个人生无意义、人生悲剧性的东西嘛。但是
你是许知远吗？
那但是你在过程中可能会享受到一种乐趣嘛。你貌似有一个使命感让你在追逐一个概念，但是你发现当你到达这个概念的时候，发现还有下一个概念在等着你。
对，我这写的，我说在破坏者的眼里倒下一个 stimit 会有下一个，但是在他 倒下之前能不能赚到钱才是关键的。自私是全人类的基因嘛，只是开关有时候被理想关上了，又被现实和先自私起来的小人们给打开了。去中心化更像是人类在自己身上实践的一个实验。Steemit.com 就是实验的基地。
其实或者用更加简短的话来讲，就是一个很大而空的问题，就是说你觉得人类会变好吗？但是问这个问题的人却是一个很有限生命的人。就这里存在一个悖论。你想让人类变好，但你却是一个非常有限的生命。你压根就可能在你这个短暂的80年你等不到那一天，但是你还会去想这个问题。你为什么？
所以是不是在有限的生命里还是苟活比较好？
哎呀，没有啊没有啊。我们曾经有过英雄时代，我们要在有限的生命里献出给伟大的使命啊。就是那就是一种理想、理想有理想的时代嘛。最近很热火的一部电影叫无问西东嘛，看哭了多少人。
啊。
对。 就是你看了没有？
没有，我听讲了。
啊，那也行，其实也就那样嘛，就是，啊，大家好像貌似看到了一种年轻人的一种使命的追求，一种理想主义的东西感召了自己嘛。但是在自己会比他们活得多出六七十年的、六七十年的现实面前，他们还是不知道该干嘛。
但是我为什么遇到的都是一些
苟活
啊，对吧？我看到的是更多的是这样的人，看到的是更多这样的人，让我觉得，嗯，妈的，没有理想，我他妈跟你谈什么理想，对不对？
嗯，
让我感觉我好像错了。
哎，其实我觉得我看到的更多的也不叫苟活，或者说也不是那种，
不是不是，
嗯，
我说的苟活不是那种苟活，
就平淡嘛。
我说的是他妈猥琐发育。搭便车，占别人便宜的这种小人，
那你内心里有个道德标尺在看他们，把他们已经，对吧，就在你的道德判断里，在你的所谓的价值观里面，他们已经是变成那种人了嘛？
啊，对啊对啊。
然后你有没有觉得靠近他们活得很自在？
没有啊，我就是觉得
嗯，
哎呀，我是觉得那样子可能是一个是一种生活方式吧，是一种生活方式。
你有没有想过有一天我们现在所挣扎的这类人，对吧？我们自己其实到某一天就会不再挣扎这个问题，而变成这种人。
啊，对啊，我现在就在转变。我现在觉得，觉得哦，我最近想了一句话，我觉得挺有意思的。我在这，哎，我在这里不是针对谁啊？
嗯。
我在这不是针对谁，我只是想了一句话，我觉得比较好玩，就是我说为什么中国有句古话叫丑人多作怪啊，因为好看的人要脸。真的，就是我们之前讨论过一个事情，就是人不要脸是很重要的，就是不用谈面子这个东西，不要有面子也不要脸，懂吗？
其实可能真实的生活或者工作的摆在你面前的东西就是让你不要脸，
哎，对不
对？这会让你其实 很难受的东西，但是所有东西在引导你，告诉你为什么要坚持你那所谓的那些，对吧？你觉得难受的东西就是你放下这一切，
对呀，对呀，
你就得到了你应该得到的东西
啊，所以各位，又是一碗毒鸡汤。
但
丑人多作怪，因为好看的人要脸。
那
我希望各位慎重的听取这段话，好不好？
对，
咱们试图的去转变一下。
嗯，那你心中的理想主义在哪？那你所有的你那些高尚的情操在哪？对吧？永远都是你前进道路上的绊脚石。
哎呀
我们怎么从去中心聊到这么深刻的问题？
不是去中心，真的，你越就是至少从我现在的角度去研究区块链，去研究这些所有东西，区块链除了利用一些什么所谓的废弃的资源呀，或者比如说存储资源，然后大家一起来分散，让地球更美好，其他的点完全就是他妈考验人性。因为就去中心立马面临的一个问题就是你刚刚说的，没有管理者，没有管理者呢，就自然会出现一种，恶势力会起来，怎么怎么起来？那到底要不要管呢？不管，那大家是否能够团结起来？还是甚至于，你可能会因为要赚这个钱去支持那个人了。
所以我
你懂吗？所以我刚刚就说。这个里面就出了一个问题，你在这个区块链的世界里面，你是做那个丑人呢，还是做那个好看的人呢？你懂意思吧？
明白。
或者
说是这样的，就是其实我们是不是在引导出这样一个结论，就是我们其实这个不断在打破，不断在循环中，我们其实出现的管理，我们是倾向于说这种管理是在保护弱者。
啊，也许吧，也许吧。
但好像现实大家感受到的，好像就是保护的不是弱者，它代表的是，对吧？上面的。
但我也发现另外一件事情，就是 其实区块链有一个好处，就是确实淘汰了一部分不了解这东西的人。
嗯，
他可能在之前在某个领域是很厉害的，因为据我了解，就是区块链不是我了解吧，反正大家肯定也知道，很多的年轻人，然后因为区块链其实一下子有了很有话语权，然后或者说他们一下子就实现了小目标，几个亿的那种赚法。
是，而且
对
呀、
啊，所以这个也是奖励给那些先进者的。我觉得这个没什么，你没什么问题，我觉得这个是挺好的。反正新技术每次来了之后都是一次变革。
哎，我觉得其实更现实的东西就是，其实大家想听到关于区块链，其实大家真实的在现实生活中，我们面对一个问题，就是区块链跟赚钱是大家好像能看到的两个之间，大家想知道有没有关系的问题。
啊，
你有没有发现
区块链赚钱？
对，
区块链赚钱，各位，那就是深度的参与这些虚拟货币。
对
啊，
所以
深度参与虚拟货币，
对啊，
要不然你最后可能只是一个使用者吧。
对，你永远有没有发现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刚刚在聊这东西，貌似你已经看透了这个事儿。
谁看透这个事儿？
比如说，貌似你已经看透了这个去中心的东西、区块链的东西、它的本质的东西，你貌似看透了，对不对？
然后呢？
但是好像我们却没有亲身去进去。赚到钱，好像我们又没有资格去讲这个事儿。
啊，不至于吧？不至于吧？
嗯、
了解技术嘛，了解技术，
嗯、
大家不要恐惧这个事情。
我
再讲一点，就是说，区块链不是一个，我觉得不算一个，是一个新技术吧，因为它本身也是基于这个 C 加加语言去写，写完之后呢，只是说，
但它时间不是很久远，哎，其实还是相对较新的啦。
因为。你了解它本质的技术的话，它其实就是一个分布式存储。
嗯、
拿美图，美图最近也在打区块链概念，就是说他们要弄什么区块链什么刷脸啊什么东西的，说拿着这个第一次入住酒店，然后存上一个信息作为智能合约存到区块链里面。那智能合约其实就是区块链上运行的一段程序嘛。
嗯、
那这段程序如果说你买一个服务器，你不存到区块链，区块链是存到每个人服务器里面了，不是吗？
嗯、
我就买一个服务器，我存在我美图的公司里面也一样。
对，中心的嘛，它是
也一样，就是说这就是去中心管理嘛，去中心就是每个人都存一个。所以现在大家看到很多去中心的产品其实都是完全开源的。所以你看 Steemit 它的整个生态，你会发现很多想这里面成名成立的人，他开发了很多的应用，而这个世界完全是程序员的世界。
嗯，
所以最终归根结底告诉大家，赶紧学编程，好吧？在不久的将来，我将推出一系列课程，我将全新转型，好吧？
你为什么不从今天开始？
啊不不不，其实我从前几天已经开始了，但是我想说，再给我点时间，我会包办你们全家的这个叫编程学习，好吧？我想给大家带来一个全新的自我。
就著名教育工作者 Dave Funk， 教。
因为我觉得现在不行了，我觉得现在不行了，我觉得我不投身到这个事业，我觉得对不起人民群众了。
对，那就像我们这种对吧、啊，后进生对吧、啊，以后都得靠你这边的一些醍醐灌顶的对吧、啊、服务。
哎，学编程这个事儿，我已经很早就跟大家说了，对吧？不是今天第一次说了。
对，对啊，
对吧？
对，就是我觉得其实你讲了有道理了，有一定的道理了，对吧？但还是一句话嘛，这个世界并不会都是学编程的嘛。这个世界，除非你这样告诉大家这样一句话，就是说，编程。就跟你从小学会说话一样，语言一样，就是说在未来世界里，就像现在世界，大家想一想，你不会讲话，你不会语言，不会写字，你就没法在这个世界上存活一样，学编程在未来就是语言，那就那就大家就能够很深切体会到这个意思了。
对，是的，九深说的很明确，就是这个意思，各位、
那很可悲，最后每个人成为了一个服务器
啊。对啊，是啊，
嗯，
只是说你可能你会像黑客帝国里面那样连根线，然后通过编程过去、
但是我倾向，如果真的是这样子，我们到来一个数据时代，每个人只是说这个庞大一个数据时代里的一段数据之后，我倒希望这一天真的到来之后，我们成为一种永生的数据了。 就所有的生命形态 你是在这样一个数据的海洋里，你是永生的，你没有时间的概念了。
对啊，
你想象这样一天，就那所有人类的问题都解决了。
所有人类的问题解决了，
什么所谓的人类会更好的吗？为什么要想更好呢？我反正永远不会死，就走到哪天是哪天。
三体里面的那个三体人不是脱水就永生吗？
对， 就永生嘛，就永生的概念嘛。
对，
我们所有的纠结的问题就是因为生命有有限性嘛，当生命开始无限性的，所有东西都变了。
哎哎，下一次我们讨论讨论这个吧，好吧。今天区块链不知道讲的大家满不满意啊，但是我是讲的挺爽的。然后这个也是我这段时间一直忙碌的在学的在研究的，然后也会感觉有所成长吧。
对，我
然后进入一个新的领域开始做这些东西。
同意，我觉得你有深度，对吧？
啊，是吗？
对，有深度，不是纯粹的在告诉大家，对吧，接下来该买哪个币哪个币。
我去，哎，各位去比比好吗？行业里面讲这一块讲的最他妈有意思的是不是本节目？
要不要理？哎，好好好，行，感谢大家放个今天给大家科普这个区块链的概念，就是大家不要看到这个朋友圈里那么多人在炒币啊，这时候你可以带着今天听完节目这个心情去想想，一帮臭傻，滴滴滴滴滴，对吧？玩这东西你搞懂了没有？你要是没懂，先来听这档节目的 DevFunk 讲的课程。
对，
好
大家可以去注册这个 Steemit， 然后呢我们一起来可以相互点赞呀，玩一玩，感受一下，你发表文章然后之类的，对吧？这个在未来会涌现出一批吧，一批这样的东西。因为现在政府去管，主要我觉得是没有看透这个事情，因为很担心这个事情。但是
你瞎说了，政府看得比你还透，好不好？
啊，好好好，行，反正政府大力扶持的是区块链技术，好吧？这个是可以肯定的，只是说币的这个事情，有点那个，禁止啊。
好，
没事，我就说这么多了。好，
好，行。然后接下来我们其实刚刚跳过了一些话题了，其实有一个话题还是想稍微带过吧，其实也是最近的一个新闻放出来的，对吧？就是。我们的人口高峰开始，我们 人口出生率在变低嘛，而且据说低的惨不忍睹嘛。
嗯哼，
对。然后像我身边，其实像我们这代人，对吧，九零后这代人，其实身边有很多人是选择成为丁克一族了嘛。你会发现当年在生二胎那帮人全是八零后嘛。
嗯哼，
对。所以我们看通过这个通过数据来看的话，是统计局的数据来看，我们一七年的人口比2016年确实是出生人口下降了很多，然后其中跌的更多的就是就生一胎的嘛，一胎生育率更低了嘛，所以貌似我们到达一个阶段，就是好多人不愿意生孩子了。包括身边的同学，我看到好多同学，特别是在，对吧，在上海，在这样的一些发达城市的，对吧，都倾向于不愿意生孩子的事情。当然像更多的还会出现一种就是不愿意结婚，对吧，也一大堆了，还有很多是不愿意谈恋爱了，对不对？所以
佛系青年，
我觉得佛系只是一种片段性的解读这个事情嘛。就是其实但是确实一个摆在眼前的现实问题是，现在越来越多人他不愿意去建立一种稳定的两性关系了。
哇，你这个讲的有点深度了吧。
没有啊，你就抛开现象看本质就是这样子嘛。一种
好，你继续。
一种长期的稳定关系嘛，对吧？所以你觉得这是一个暂时性的，还是说这是会持续性的问题呢？
看看日本吧。
永远向发达国家去看，对不对？
就看看日本是什么样子呗。
所以这些东西都是相辅相成的，就是当开始出现这种趋势的时候，你的经济的增长还是要靠人力的时候，其实经济也会突然刹住车。当所有这些东西相互交叉在一起的时候，貌似我们又会陷入一个下降的循环了。
你是说房价会降吗？
房价我不知道啊，房价也就涨了，才涨了十几年嘛。对啊，他七十年产权到的时候，这房子还能不能涨？谁知道呢？是涨是跌呢？对吧？然后其实， 嗯，包括你刚刚讲的佛系，然后最近也有一款很火的游戏嘛，就那什么
青蛙那个，
对，旅行青蛙嘛，啊，然后我看了一下我身边我朋友圈里在晒的，在晒的这些朋友们到底都是哪些人在玩呢？我看了很多其实都是单身的，
哦啊、单身的，
对，九零后单身的，对吧？以女性为主，啊，然后
都想养孩子了，
掺杂着部分男性，对吧？极少数的男性在玩。对，然后大家这种一般玩这游戏的他肯定是会要分享让大家知道的，对吧？如果你看到谁的朋友圈里没有发过这个图片的，铁定这个人没养、只有
你养了吗？
我当然没养，对吧？就是我觉得这个就是，哎呀，其实这个东西其实我觉得跟我刚刚想说的就是说大家选择成为丁克，选择不婚，选择不谈恋爱这种事其实都相关联的，貌似每个人都在一个孤岛上了，他有所有的 WiFi 所有的手机方式去联系外界，但是他却越来越闭塞于自己的一个孤岛中了。
你生孩子吗？
你在问我吗？
对啊，
我这个我其实会倾向于会去生。
会去生是吧？
对，因为还不富嘛。
富了一定要生是不是？
我觉得还是。
而且多生是吧？
这倒不是说我会取向于怎样子，当然就是我们现在所假设这东西都是不成立的，因为我们自己目前到达的状态还没到那个去做考虑这个事情的时候。
不过考虑到了，已经到了。你没发现身边的很多的同学已经有孩子了吗？
对啊，像我们现在的朋友圈刷起来全都是要么晒娃的嘛，对吧？就是晒结婚的那段都已经过掉了，现在都直接晒娃的。对，然后
生孩子我们之前讨论过了嘛，然后我们家楼下有个小孩，他大概上幼儿园还是什么，每天几乎不能说每天吧，隔三差五就在那哭啊，我不要上学。然后我差不多跟他一块下楼、然后有一天我就看到他坐在那个车后座上泪眼汪汪的，他爸爸就开着电瓶车送他去上学。我说天哪，我说一大早还得跟孩子做斗争，然后自己还得上班。这个真的有点可怕，就是对于生活在一线的这些年轻人来说呀，我觉得带个孩子然后再工作，再加上如果是创业的话，那太不可想象了。就根本连自己睡觉的时间都不能把控住呀，然后还得去照顾啊，这个我觉得是目前或者我觉得我遇到的问题和很多可能在北京一样遇到这样问题的年轻人。对，你一定可以，当然一定有很优秀的年轻人啊，他们是哎又生了孩子又创业，然后还创业很好，当然一定会有，但是可能也有我这样的不太优秀的年轻人，对不对？就是会遇到这样的问题，可能只能顾一头，这种感觉也会有，所以这个可能是。我有我自己嘛，可能想到说，哎，这个会不会是生育率变低啊，或者大家可能不会立马去生个孩子呀、或者这种可能性啊，对啊，就比例不像以前，大家可能在家里都在家里工作，说哎应该生个孩子，然后再开始工作，或者说父母辈那会儿其实也在创业，但是呢，
他还能顾得了生个孩子，对吧？
或者不是顾得了生孩子，是传统就这么整了，
对啊，
就是
对啊，
其实我感觉我出生的时候，我的父母也在创业，
对，
然后他们也其实没有时间照顾，也是爷爷奶奶照顾，
对吧
、然后甚至于我上幼儿园上小学，他们还是在创业过程，也很少去顾我依然是跟爷爷奶奶在生活的，
是，
然后我觉得可能是不是因为在农村还怎么样，反正我觉得那就是你自然走过来了。
但就是你很幸运你能存在于这个世界嘛，但是我们现在考虑了很多问题，是我们直接把那个该存在于未来世界的东西给掐灭掉了嘛。
哎呀，我也不懂，顺其自然吧，这个东西。
但这是一个时代的问题嘛，就是年轻人适育年年轻人不愿意去生育了嘛。对吧，就是大家能眼见的，就是 因为其实这里面会大家会觉得其实会有一个问题，大家都觉得90后出生的年代已经相对是已经是改革开放之后了，对吧？我们可能是一个能够在比曾经多少代人都生活好的条件成长起来，但是反而到这代人开始要去为这个贡献下一代的时候，大家都停滞了脚步。哎，
嗯哼，
对，是我们发展太快了吗？还是因为我们真的就是其实没能成为大家所希望那样一种富足的状态？
也许是我们的问题吧。
对，那就是我们的问题。
嗯
嗯，
对。
但这里面就是包括养蛙的朋友们，对不对？就是没什么不好，我觉得大家就是通过这样一个手机，通过这样一些简单的一些场景，一只小青蛙能够找到一种安慰感，对吧？你们真的是挺让人心疼的。特别是那些男性朋友们，确实挺让人心疼的，对吧？希望你们早日，对吧？早日能够脱离蛙，对吧？能够玩起个孩子。嗯，有点乱扯了，这个，嗯，但是我觉得，我不知道，我是整体感觉我们都会结婚很晚，
是吧？
对，就是会有这样的问题，嗯，
好的。
那这是一个值得大家去想的问题了，也不用去想，大家其实最后我们这个时代特别好的东西，有多元的价值观让你去抓住，去维持自己现在的生活状态，对吧？你可以，就是我们在说我们好像被束缚住了很多东西，但同时我们在各个角落又蹦出了很多东西，去能够去支撑着你去走独身，去支撑着你去做丁克，去支撑着你去，对吧？同性恋，对吧？你总能找到这样一类人群，对吧？就是这就是信息化带来的好处嘛。就是我们貌似是一个信息时代里的孤岛，我们每个人都感觉特别孤单，但同时因为这些信息化的普及，因为 4G 5G 接下来的普及，我们又能找到世界角落里各种让你跟你自己志同道合的东西，就有也是一种很搅和在一起的相互矛盾的东西，就相当于技术越好，它带来了繁荣，同时也带来了毁灭。
嗯哼，
嗯，
哎呀，这档节目今天讲的有点深入了。
嗯，我们讲了去中心化，我们也讲到了当下年轻人的困扰，对吧？
嗯，
但是反思这款游戏，这个开发的公司真的赚钱了，这就是敏锐的抓住这个时代这个青年或时代这个问题的人，需求痛点的人，就是好的产品经理啊，对吧？你说你创业这么久，对不对？抓住痛点了吗？
没有没有没有，学习嘛，我这也没有天赋，
跟天赋没关系，就缺点运气嘛。
哎，别提了别提了。
好，行，那这个话题我们就聊到这儿啊。然后最后还有一小段这个九生一刻，对吧？其实你刚刚讲到那个小孩子的事儿，就是天天喊着不愿意上学，对吧？
嗯，
我最近其实面临一个问题，我天天早上不想上班。
啊？
对，我觉得其实最近的状态挺差的，就是每天真的是每天就是到那个闹钟响的时候，我真想一觉睡下去。
被叫起来，叫醒你的不是凌晨的闹钟，而是理想。
就很矛盾的一点，你知道我是一个理想主义者，我有我的理想的，但是其实在鞭策着我起来的是现实，就是理想太遥远，对吧？理想遥远到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开始做，但是现实告诉你你必须现在做这个。所以我最近一段时间，我其实觉得其实挺荒谬的一种感觉，就我们，就你说那小孩子不愿意上学，我们以前也不一样，都不愿意早上起来去读书嘛。
好像也不是吧，我还挺喜欢的呀。
就不要了，这样你好好回一下自己有没有有过这样一段困局，对吧？也其实也不愿意去读书，不愿意考试，不愿意干嘛，对不对？
没有啊，没有啊。
嗯，
只要你成绩够好，
嗯，然后呢？
然后就很喜欢上学啊。
嗯，那你应该没感受过这种状态吧？
感受过什么？你说成绩好吗？我成绩挺好的，好吗？
好，
我就是，
嗯，
对不对？至少从幼儿，小学之前成绩挺好的，
嗯，
初一之前成绩也挺好的。
嗯，所以我想讲的就是我当下这个状态其实是很不好的一个状态。对，它 肯定是因为一些东西让我去无法去面对现实生活，或者说无法去真正去遇到瓶颈了，或者你就明显感觉到一个东西压着你了。
嗯，
所以我是想分享给大家，给所有的听众，你如果人生突然发现有什么东西压着你不愿意去面对的话，就是我们需要时间去消遣掉这种疲乏感，是真的会要去消遣掉的。你需要通过一些刺激，通过一些其他的东西，让你重新找回你的节奏的。所以我还在找，对吧？但有一点很重要，就是一定要去。其实我觉得，就每个人还是心中有那个火种，就是哪怕你的理想再遥远，你一定要看到一点光亮，你尽量去靠近它，你去。不要浪费生命。就比如像我这样，我虽然每天早上不想上班，但是我从来没有一天迟到，对吧？
哇、
哦，对，那
厉害厉害厉害厉害！
对，哪怕我现在可以有各种借口去迟到，但是我从来没迟到。对，就是每天还是有
哦，优秀优秀。
就是你当你出现这种匮乏感、疲乏感，出现这种真的是不愿面对东西的时候，你要坚持住自己的一个习惯，就是你坚持着，可能你的状态就好了。
你学学数据分析，学学编程吧。
那东西你知道我不会学的。有你，我为什么还要学这东西？对吧？我们早就说过了，我爸妈就是你爸妈，你爸妈就是我爸妈。
停！别往下说了，别往下说了啊！
对，
哦，太可怕了，太可怕了！
快过年了，这个回家得去看看咱爸妈了。
慢点！吁。
行，
好，
我觉得挺好，今天挺好，就是今天难得听到 Daft Punk， 对吧？通过去中心化讲出这么有深度的一席话，不知道大家听懂了没有啊？其实大家可以反馈一些信息过来，对吧？
听不懂，记住几句关键的话，要我大家跟大家重复一下吗？
关键词
不需要了吧？对，大家记住几个关键性的金句，对吧？就能感受到，就是你想想这个金句，当你在生活在遇到这样的人、这样的事情的时候，你就会豁然开朗。你懂吗？你就会觉得啊，我不是一个人，然后你就会想清楚你应该怎么去干他。
嗯，
知道吗？如果有困惑可以写信过来，知道吗？我觉得现在大家其实面临的问题都差不多的问题。
嗯， 对
吧？
我觉得肯定是的。其实大家其实现在面临的问题，因为听我们播客的其实差不多年纪都差不多嘛，对吧？我们在差不多的年纪想着差不多的事儿，对吧？做着差不多的决定，对吧？认识着差不多的人，那就是
啊，也不是吧？我觉得还是有很多很优秀的年轻人，不像我们这样天天在抱怨的。
哎，我们这节目没有抱怨，
没有吗？我刚刚一直在抱怨呀。
没有，你那不叫抱怨，你那叫貌似看懂啊
啊，
叫貌似看懂的状态。
嗯，好吧。
嗯，行，那我们今天这期节目就到这边了。希望大家给我们写邮件，我们的邮箱是
hi@fromfriend.com。
对，另外，然后大家一定要关注我跟 Dave Funk 的微博，九声的微博是朋友九声 ，Dave Funk 的微博是 David Funk。然后大家可以看一下我的微博里面，我已经把我的这个粉丝洗了一遍了啊，现在只剩下99个了。
无语。
对了
，
还没破百。
对，我们的邮箱呢？我们邮箱是我跟九声都能收到的，然后两个人都能看到。
是。
然后可能有时候是我回的，或者可能有时候是九声回的。
对，现在基本上大部分都是 Dave Funk 在回，我现在很少回邮件了。
啊，
对，
行，但是你也是能看到的，
对
不
对？
你也
会
读出来，
我会看。
所以你们如果想单独写给九声的，就可以单独写给九声。但是我也会看到，所以最好写一下说遥祝 David Funk。
以后大家把这句话放在第一段。
好可以
好，来，感谢大家的收听，那我们下期再见，拜拜。